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主基督已经复活了，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说一下哈利路亚。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呢，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会。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是全然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就是空了。因为从四福音书里边呢，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在地上留下了一些空了的东西。而从这些空了的东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真实的见证和宝贵的启示。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约翰福音19:38-42，这里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的约瑟，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再接着看20:1-8，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句里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也就是说，约翰进到安葬耶稣的坟墓里，看见就信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约翰看见了什么，他就相信了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要看到什么才能够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今天世界上的人到底要看到什么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呢？无可否认，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真真假假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即使亲眼见的东西，我们也很难相信。过去人介绍对象啊，给张相片看看就可以了。现在你看到相片，你还相信吗？现在在网上，在媒体上有很多虚假的广告，说你如果要服用某一种药物，或者你要用某一种化妆品，你就可以比你实际的年龄年轻20岁。这话你相信吗？弟兄姊妹，确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 广告宣传都是虚假的，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呀都是空的。唯有圣经中神的话永不落空，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甚至有一些空的地方或者是空的东西里面都充满了神的应许和启示。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思想刚才所读经文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约翰看见就信了，到底他看见什么就相信了呢？如果你细读这段经文哈，你就会发现约翰所看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空的东西。第二十章一开始就说，七日的第一日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先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看到墓门口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于是就跑来告诉彼得和约翰，他们就马上跑去要查看个究竟。那个时候啊，天渐渐的发亮了，在晨曦的光中啊，他们一定是先远远的眺望到这个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那是一个空了的十字架。当他们跑到耶稣安葬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空了的坟墓。再进到里面去，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看到空了的细麻布。看到没有？这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留在地上的三个空了的东西：空的十字架、空的坟墓和空的细麻布。而这三样东西里边就充满了主复活的见证和启示。那首先让我们看这个空了的十字架。这空了的十字架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神的爱已经彻底的显明。我们知道啊，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十字架会变成空的了呢？当然耶稣必须要从十字架上下来，问题是耶稣如何从十字架上下来？弟兄姊妹，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耶稣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第二个可能就是人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这个两个可能给空的十字架就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他并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他绝对顺服神的旨意，甘心乐意的为世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的。同样的，他要下十字架也不是迫于人的意志或是环境的压力。在马太福音27章41到42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受到很多人包括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的戏弄，还有人嘲笑他说你救了别人却不能救你自己，你既是救主是以色列的王，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若能够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完全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是神，即便是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可以彰显他的神性。可是在那个时候耶稣他要做一个选择，就像42节中所说的，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自己就不能救别人。意思就是说呀，耶稣如果在那个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十字架就会变成一个空的十字架，但是耶稣呢，他只是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救你、救我、救世上所有的人。耶稣并没有选择这种的方式使他的十字架变成空的，而是宁愿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什么？就是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从马可福音呢第15章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罗马帝国的规矩是所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最后他的亲友可以来把他的尸首收走埋葬，但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被钉死的人呢必须要完全的断气，并且要在十字架上要挂一阵子，是吧？直到他死透。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也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求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并不是马上就把耶稣的身体给他，他还要跟军方跟这个百夫长来求证，问耶稣到底死的久不久，就是他到底够真的死透了吗，他要知道他死到一个地步，然后呢才会把耶稣的身体赐给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吗？空的十字架是耶稣的身体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而不是他自己跳下来。空的十字架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已经全然为我们舍命，而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挂一下做做样子而已。只有完全的舍命，他才可能成为逾越节的被宰杀的羔羊，他才可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他才可以真正符合上帝公义的标准。相信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都在网上在电视上都看到过哈，每年到圣诞节期间，在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在菲律宾呢，在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们举办一种特别的宗教活动，就是亲身体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他们就叫人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耶稣受难。事实上呢，有许多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双手并不是真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而是用这个柔软的这个布条啊绑在上面的，他们脚下面呢也有一个这个踏脚板，是吧，以支撑他们身体的重量。他们看起来像是钉十字架，只不过是体验一下而已，这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是有天壤之别的。耶稣是实实在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要替我们顶罪就必须要经过死亡。空的十字架呀，就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全然舍命，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就如这个罗马书5:7-8所告诉我们的。刚才这个白先师母他也阅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基督不是为一人死，不是为人人死，而是为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空的十字架就见证了耶稣的死，就宣告了他宝贵的应许已经成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思想这空的十字架对今天的你和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只是罪得赦免而已吗？我们只是享受主的爱而已吗？不止如此，还有更深的意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会更加的明白。那这一段经文呢，就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那里就说到一个女人呢，当她在犯罪行淫的时候被人逮个正着，当时呢，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不想轻易的放过这个女人，还要借这件事情来试探，来陷害耶稣。因为当时淫乱罪是死罪，依照摩西的律法，行淫的人必须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女人呢带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她呢？”意思啊，就是让主耶稣啊左右为难。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她打死，他们就会说：“那跟你平常所讲的爱人的教导不是冲突和矛盾吗？”如果耶稣说把她放了，那不就等于耶稣在公然的抵挡挑战摩西的律法吗？耶稣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并没有回答他们，只是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写完了以后呢，就对着这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耶稣这话一出口，那些人呢还算有良心啊，耶稣摸到了他们的良心呢， 他们就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那个现场。然后呢，主耶稣就直起腰来，站起来对这个妇人说，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你听到耶稣说这样说，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难道耶稣就这么廉价地赦免一个人的罪，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吗？就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就把赦罪当作一个橡皮图章，就随意的轻率的赦免人的罪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读懂这段经文。你不要以为耶稣可以说一句话就赦罪，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就不必上十字架了，他就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他可以直接就说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罪统统都赦了，这样多简单呢？他何必还要上十字架？何必还要受那个罪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事实上是对这个妇人呢做了一个预告，说你有一天就会明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要走上十字架，我要为你舍命，到那个时候你的罪还是要被定，只是我为你担了，你的罪就被赦免了。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一句轻松的话，而是付上了血的代价。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今天如果我们犯罪没有任何的罪恶感，那真是非常的可怜。如果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赦免，却仍然还活在罪中，那就是非常的可悲。耶稣说啊，我不定你的罪，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要自我定罪。也许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伤害过我们身边的人，伤害过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爱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都伤害过。但既然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就不要再自我定罪，同时呢，你也不要再犯罪了，你也不要再定别人的罪。耶稣在这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在教导我们呢，说要饶恕别人的罪。既然我们受到了主耶稣的饶恕，那么我们也要饶恕别人的罪。当我们看到空的十字架的时候，就应该思想，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也应该要赦免别人的罪。不止如此，空的十字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请大家要千万记得这个故事，最后一句话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你我看到这空的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我们就不应该再犯罪，我们就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再犯罪，那就如同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送上十字架。弟兄姊妹，面对空的十字架，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我的生活配得上十字架的爱吗？我真的活出了这空的十字架的意义吗？这是我们要省察的。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空了的坟墓。空坟墓就见证了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并且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都知道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可是彼得和约翰进到坟墓里面，看到耶稣的身体并不在坟墓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空坟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坟墓留不住耶稣，死亡不能囚禁耶稣，死亡捆绑不住耶稣。空的坟墓就见证了主耶稣已经复活，而且对信他的人，死亡也不再是一种威胁。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 在哪里。世人都知道死是有权势的，死是有毒钩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这群罪人呢，在律法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但感谢神，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我们也就跟着一样得胜，我们就不再受死亡的威胁。有这样一对父子，他们住在乡间，在春天里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们开着车子徜徉在乡间的小路上。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车子停在一棵大树底下。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蜜蜂就飞进他们车子里，吓得那个8岁的男孩子高声尖叫，几乎不能自己。因为这个男孩子他的身体过敏，如果被蜜蜂要蛰到的话，很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那个父亲是很有经验的，他非常震惊，他就很快地用手捕捉到这只蜜蜂。他儿子看了之后就是马上松了一口气，但没想呢，他的父亲又把手张开，让那个蜜蜂又飞出去了。这个儿子就再次尖叫起来。那这个时候，这父亲呢就把手伸到了儿子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个蜜蜂的刺啊，已经留在我的手上了，它再也不会威胁到你了。”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拔掉了那个死的毒钩，死的权势已经被主废掉，因此死亡呢，就对我们再构不成任何的威胁。在启示录1:17-18，使徒约翰记载了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的情景。当他看到荣耀的主的时候，他立刻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就像死了一样。但主耶稣用他慈爱的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意思就是说呀，我是始，我是终，我又是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的那位，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那耶稣呢，就进一步启示约翰说呀：“我就是那位永活的神，并且我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有一天呢，耶稣向我们显现启示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可以认出他来呢？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先入为主的刻板的印象啊，以为耶稣就像那个有些图片上的那样子的，是一个留着长头发长着大胡子的犹太人。我想主耶稣身上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被钉十字架手上所留的那个钉痕，也就是那个死亡毒钩所留下的伤痕。这个钉痕呢，只有主耶稣身上有，是他救恩特有的标记。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会看到耶稣摊开他的双手，就如同那个父亲对他的儿子一样，对他说安慰的话，把我们从对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并且把那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个空坟墓呢？首先，空的坟墓应该要改变我们今生的眼光，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坟墓会把人所有的一切，会把他的过去统统都埋葬，不是吗？今天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身份，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大的权势，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有多少的学问，在坟墓当中统统都将成为过去。空的坟墓会帮助我们思想，在今生今世我们要抓的是什么。我们要抓的是那位复活的基督，我们要抓的是那位永活的真神，而不是要抓那些即将成为过眼烟云的地上的一切。空的坟墓啊，更要更新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是的，耶稣被钉死了， 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死亡。我们每个人也都会经过死亡，但是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通向永恒的一个捷径，是通向永恒的一个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都要经过死亡，但因着主的复活，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就如保罗所说的，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空的坟墓更新了我们对死亡的看法，空的坟墓让我们看到那个永生的盼望。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坟墓有一天也是空的。再一点我们要思想的是，空的坟墓要改变我们对永恒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不只是在今生，我们常常称今生为一辈子，其实这一辈子的时间呢很短，接下去呢我们还有个永恒的一辈子。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永恒一辈子的开始。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啊，我们去看病的时候，看到医生是看医生，我们很怕医生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话？就是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 need to live with it。意思就是说，我们很怕医生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病是治不好了，啊，将会陪伴你终生。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和师母啊，就听过这样的话多次。医生也可能会跟你说，你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面，你一辈子都要依靠拐杖走路，你一辈子都会疼痛不止。医生会告诉你我很多一辈子一辈子。我今天并不是要挑战医生的权威，但是我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你看到空的十字架，你看到空的坟墓，我们对一辈子对永生要有一个新的看法。所有的疾病都不是永远的，所有肉体上的软弱都不是永远的，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只是暂时的。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你我身上的所有的疾病跟疼痛都会立刻的全部的消失，我们将会永远与主生活在一起。弟兄姊妹，今天你感到消极难过吗？你要去思想着空的坟墓。你的心灵在受伤吗？你常常在忧愁挂虑吗？你必须要思想，要看看这空的坟墓。你是不是很害怕，很恐惧，害怕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得到了又怕失去，以至于你整天都在担惊受怕，惶恐不安？那你就需要多看看，多想想这空的坟墓。这空的坟墓啊，就是在告诉我们，这里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这里不是绝望，正相反，这里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好，第三点，我们来看空了的细麻布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这空了的细麻布象征着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拦阻已经完全被除去，我们可以跟主更加的亲近。弟兄姊妹，你知道细麻布是什么吗？细麻布就是把活人和死人完全隔开的东西。在耶稣他被安葬之前呢，他的身体就被细麻布和着那些墨药香膏一层一层的完全的包起来。当耶稣穿上这细麻布的时候，他的门徒那些爱他的人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再也触摸不到他了，也再也听不到他了。可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当彼得和约翰他们进到坟墓里以后，看到的只有细麻布留在那里，细麻布里面是空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空的细麻布的意义是什么吗？神要借着这空的细麻布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明白其中的启示，我们需要先看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曾经死了，也曾经从死里复活，但他的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着很大的差别。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那个人的复活是主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使他脱离了死的辖制和捆绑的， 而主耶稣的复活是他自己战胜死亡而复活，因为他是神，原不能被死所囚禁。那个人的名字呢叫拉撒路，主耶稣使他复活的神迹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记着说耶稣向父神祷告之后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但是他的细麻布并没有留在坟墓里，他是穿着细麻布出来的。圣经清楚地描述说他是手脚和脸都包着布。弟兄姊妹，你看到他跟耶稣这个不同吗？耶稣的细麻布是空着的，而拉撒路的细麻布是穿在身上的。若不是耶稣对旁边的人说解开叫他走，这复活的拉撒路他是有眼看不到，他有耳听不到，他有口说不出话，他的手也不能动，他的脚也不能行走。而主耶稣的复活呢，却是把空的细麻布留在了坟墓里，使得他跟我们之间这个阻隔呀完全被除去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的眼目可以看顾我们，他的耳朵可以聆听我们的呼求和祷告，他的口要向我们说话，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来带领，来供应我们，他的手，他那钉痕的手还要来服侍我们，来带领我们。主耶稣的脚要行走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他不只留下空的十字架让我们知道罪得赦免，耶稣基督不只留下了空坟墓让我们知道有永生的盼望，主耶稣还留下了一个空的细麻布，叫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就可以与主耶稣更加的亲近。弟兄姊妹，我们要自省，这拦阻我们与主亲近的细麻布已经除去了，但你我的生活有没有与神更加亲近呢？我们是不是也要等主耶稣对人说解开让他走吧？是的，我们受洗的时候都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今天下午我们马上接下去我们马上就会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啊，但更要紧的是我们也要与主同复活。主复活留下了空的细麻布，我们与他同复活，也同样要脱掉那捆绑我们的细麻布，让我们可以行走，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每天过与主亲近的生活。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修祷告与主亲近，我们借着读圣经与主亲近，我们要借着我们的团契生活与主亲近，我们要借着主日敬拜与主亲近，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享受空的细麻布所带来的宝贵的应许，是不是？好，再让我们来看，来思想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在这三节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另一个人呢是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呢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形容尼哥底母说他是犹太人的官，虽然他仰慕耶稣，但是不好白天来见他，却在夜晚偷偷地来见耶稣。约翰形容亚利马太的约瑟则是说他暗暗地做门徒。第三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都不敢公开他们真实的身份，不敢公开的来跟随耶稣。但是在耶稣被钉以后啊，门徒们都逃散之际，他们俩却挺身而出，献上一己之力为耶稣安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两个人前来向比拉多来要耶稣的身体，要出面出钱出坟墓来安葬耶稣，他们真正的动机和想法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推想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生命在他们人生当中有所遗憾呢？什么遗憾呢？我想他们最大的遗憾可能是，为什么我没在耶稣生前就来爱他跟随他侍奉他呢？所以他们就想在耶稣死后啊，为他做些事情来弥补着先前的遗憾。感谢主，基督已经复活，今天的信徒 不需要面对这样子的遗憾，因为这个，因为耶稣是永活的真神，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他永远不会再死。可是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面对另外一个遗憾，这个遗憾不是耶稣死之前我们没有跟随他服侍他，而是我们在死之前没有好好的爱耶稣，跟随他侍奉他。因为耶稣永不会死，但是我们会死啊。盼望大家在今天复活节都能够看到这个可能的遗憾，以至于不会等到明天我才去爱耶稣，不会等到将来我才侍奉耶稣，免得我们将来见主，在见主面的时候因着这个遗憾而感到羞愧。最后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从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见证呢？实际上从圣经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说从此以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就奔走天路，天天都为耶稣做见证，说主耶稣已经复活，圣经没有直接这么记载他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为耶稣安葬所献上的礼物，如坟墓、细麻布，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这些奉献最后起到了什么作用吗？你知道神怎么样使用了他们的奉献吗？耶稣他并没有把坟墓带走，他也没有把那些细麻布带到天上去，而是把他们留在了地上，成为了主耶稣复活的证据，见证耶稣是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约瑟和尼哥底母的奉献最后竟然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和证据，这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到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应该怎么样见证我们的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我们的奉献，借着我们的跟随，借着我们的摆上，借着我们的传福音，借着我们在一起聚会敬拜，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弟兄相爱的团契生活，来见证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今天我们为主所做的这一切，因为这些大小事情在地上有一天就会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最后让我们向这位复活的主，荣耀的君王，献上我们的歌唱，主活着，因为主基督活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主基督活着，我们不再畏惧死亡，因着主基督活着，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我们前面的人生，因着主基督活着，我们可以天天地与主亲近。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复活了，主啊，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喜乐，何等大的平安，这是因着你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我们的。主，这世界上所能给予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最终归都是要归于过去，归于死亡。只有你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是喜乐，是永生的盼望。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你的话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来活在这个主的复活的光中，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天天的学习追随你，亲近你。主，面对着空的十字架、空的坟墓和空的细麻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